我们讲述城市的故事，与我们体会城市的点点滴滴，跟我们了解城市的风骨人情。请您与金娜一起空中漫步在住在湾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收听住在湾区的节目，我是金娜。今天的节目呢，可以说是2023年的最后一期的节目。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然跟金娜一起陪伴听众朋友们的是我节目中的老朋友，也是金娜节目的老搭档安迪马老师。他是我们湾区非常知名的旅游达人，也是地产投资的专家。那他的 title 非常的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请安迪马老师给我们来分享，在2024年即将我们迎来新的一年的时候，我们加州啊都有哪一些新的法案即将要生效。安迪马老师你好。
金娜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那在安迪马老师还没有分享之前，请安迪马老师跟金娜一起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先拜个早年啊，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们2024年万事如意，身体健康，阖家欢乐。
祝各位听众心想事成，在新的一年有更多的收获。
嗯，我们俩的祝福都是实实在在的哈。那接下来呢，就请安迪马老师带给我们更加实实在在的这些资讯。因为在2023年，我们都知道州长 Newsom 啊，他签署了一系列的新法案，所以在2024年有许多的法案将要生效。那都有哪一些的法案呢？安迪马老师为我们概括总结了几大方面，是吧？
对，其实新的法律众多，但是呢，当然不可能说咱们每个都面面俱到的都把它聊到，那就把其中一些可能和我们华人比较会提及的这些法律呢，我们在这边简单的和大家分享一下。
没错，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不外乎是衣食住行哈。那特别是我们湾区的朋友们每天都是行驶在路上，所以呢最最关注的其实就是这个交通方面会有哪一些新出台的法律。
对，在驾车方面呢，主要是这个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大家在这个大城市开车的时候，像湾区啊，有旧金山、奥克兰或者是这个圣何塞这些大城市的时候呢，从2024年开始有一个这个试点的这么一个做法，放这种测速的摄像头。那主要呢是为了在一些特定的地区，比如说行人比较多的地方，还有学校的地方，这个测速。所以大家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己的速度。装的摄像头呢，主要都是分布在这些大城市里边。
没错，我们现在其实开车时常哈，我不知道安迪马老师会听到这种就是飙车的声音吗？如果在城市使用这个测速的摄像头，我想总是有一些抑制的作用，对不对？
对，摄像头呢，这个而且很具有这种加州的这种人文关怀的这种特色。因为摄像头还可以提供这种色盲的这种管控啊等等，它不会根据这个就是说驾车人的肤色或者其他因素判定这个驾驶员是否违法啊等等，它这些都是很具有咱们加州特点的一些摄像头。
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一个新生的法律测速摄像头的试点计划，我相信大多数的这个市民都会拥护哈。那除了这一项的法案之外呢，另外一项法案其实在我们以前的节目当中呢，安迪马老师也分享过，这就是有关这个露营方面的一些新法规。
对，这露营的预定露营地点的这个事情我们以前曾经谈到过。露营，大家说这个露营地点怎么也会上一个法律？对，主要是因为呢， 很多露营的地方呢，大家都很喜欢，所以经常会一抢而空。那所以现在呢，就是为了防止大家最后一分钟取消，或者是等等这样浪费的这个公共资源。当然，因为这些露营地，多数其实都是这种政府的资源嘛，所以他现在出台了一个，从明年1月1号，也就是下个星期一开始，那如果你是在网上订的这种露营地呢，那从大概2到6天之内，可以每个地方自己决定，2到6天之内可以取消。如果是再晚就不，就如果你要取消，那就会这个有罚金或者扣钱。
而且呢，取消多次，或者是说你这个缺席多次啊，也就是说你不出声就缺席的这种露营者，以后可能在系统您再次去预定的话，都会受到一些限制哈。我觉得也是
上一个黑名单。
没错，那到底是怎么样？也希望喜欢露营的朋友们以后也多多给我们提供一些这方面的一些资讯啊，因为在加州喜欢露营的朋友非常的多，特别是到夏季的时候。那接下来就想请安迪马老师再来聊聊，除了我们这些交通啊，还有我们露营这方面的新法规之外，在购物这方面其实也有新出台的政策。
购物呢是这样，主要是我们能多买到一种很有特色的一种玩具吧，就是商店里边出售的玩具呢，以前都是针对小男孩的、小女孩的，现在呢还有一种性别中立的玩具，所以。而且它要设立一个性别中立的，你不能只是只有玩具啊，你还有一个性别中立的一个玩具区，那这样既不针对小，或者说它不能说，就是一个，不能说这个地方，比如说都是小娃娃，或者说是这个卖一个什么这个一个玩具小手枪等等，它这样必须还得有一个中立区。很多零售商店，它要求所有的大型的零售商店必须开设这么一个地区。
言外之意，从玩具的种类以及到玩具的这个颜色哈，因为在我们以往传统的这个概念当中，总觉得女生的这个玩具基本都是粉色的，男生的这个玩具基本都是蓝色的，那可能性别中立的这个玩具区，它可能都会混在一起，是吧？
对，当然这里边还涉及到很多购物心理学上面的原因，比如说定价位啊等等，所以这随这样的法律呢，也得到了有些团体的支持吧。当然，这个其实有的时候涉及法律的事情倒比较清楚一些，涉及到心理，像什么购物心理学啊等等这些，就变成了这个各有话说了。所以这个也是，但是大家记得，从1月1号，如果你们去大型的零售商店，可以看看这个新鲜的这个这么一个比较新鲜的这么一个区域吧。
目前来讲是加州对中性人啊所设立的一个特别的法律法规哈。那我们不管怎么样，是我们也要从这个中性玩具区当中，我们也体会到，就是说生活在加州，其实对不同性别的人都会要给予尊重，对吧？
对，这可能以后会在更多的领域，我们能看到类似的这样的一些做法。
那接下来的单元当中呢，就请安迪马老师带给我们更多的资讯，请你别走开，马上就回来。我们讲述城市的故事，与我们体会城市的点点滴滴，跟我们了解城市的风土人情，请您与金娜一起空中漫步在住在湾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再次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收听住在湾区的节目，我是金娜。接下来的单元当中呢，有请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金娜节目的老搭档，湾区知名的旅游达人安迪马老师，继续为我们来分享啊，在2024年我们加州都有哪一些新的法案将要实施。安迪马老师你好。
金娜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记得每一年年底的最后这一期节目，好像跟安迪马老师都是会聊一聊，就是说即将执行的这些新的法案哈。所以我觉得大多数都是跟我们生活当中息息相关的。你看，像上一个单元所聊到的生活交通的问题呀，还有我们购物方面的这些事情哈。那接下来就是许多听众朋友们更为关注的，就是我们在职场当中又有哪一些将要实施的新的法规。
是的，我们在这一部分呢，我们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出台的几个和雇员雇主有关系的事情。这样相关的法律还是在明年啊，会有几项值得大家关注的。
那首先非常关注的就是最低工资标准在加州有所提高， 对不对？
对。加州的最低工资呢是提高到每小时16元，这个可能和我们很多比如说在硅谷创业的这样的这些工程师们感觉和工作远些，但是我们所有普通百姓的生活都是建立在按照咱们经济学的说法建立在第三产业上面嘛，就服务业，所以它的工资标准提高了。我们可能将来会看到我们出门所有商店买东西啊，各种各样的比如或者说 Uber 这些所有的事情都会水涨船高。这个最低工资其实就等于说像在油价提高一样，所以在加州生活的可能生活的这个花销啊就会提高。
那么涨了多少呢？
大概涨个50美分，就是对50美分。
虽然不多，
50美分是对，其实虽然不多，但是经济学上有一句话嘛，小钱攒大钱。这个你放眼整个加州，然后这是一小时50美分。那对于雇主来说，这是很大的一笔负担。
没错，说实话，工资也应该涨一涨哈。你看现在的物价都是飞涨，那这个时薪呢，虽然是涨了50美分，但是呢，对老百姓来讲，至少也是有所帮助了。
对。
那除了最低加州提高的最低工资标准之外，哪一些的工作人员也提高了他们最低工资？
在加州呢还有两个行业不受这个16元的最低工资的这个限制，他们也有自己的最低工资，当然这是因为有针对这两个行业的单独的法律出台。一个呢是医护人员，但是这边呢这里边的医护人员需要说明一点，他是所谓的 health care worker， 不是 nurse 也不是doctor dentist， 就是说他不属于拿执照的那些行医的人，也不是拿执照的护士，他是这种所谓的像是医院的比如说门房或者医院的护工，这些所有在医院里边工作的不是医生护士这些有执照的人，那他们的最低工资呢会提高到23块钱，就是23美元。然后还不仅如此，要以后每2年增加1元，直到25元，也就是说到了2028年的时候，他们的最低工资会是25元。这个是医护人员，所以等于说他这样的话医疗成本也是在提高。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快餐业，所以如果我们是在你说哎呀那太好了，我在哪家餐馆打工快餐 fast food，这个专门是给 fast food 的，因为 fast food 现在主要的问题是机械化程度，包括 AI 啊，包括各种各样提高的很快，所以这个快餐业呢，现在最低工资呢也会提高到20元，那这个上调是最多的，在各个行业里头，它上调了3.5%，所以这就意味着很多的快餐店你们能见到越来越少的人，
但是呢，对他们的工资会有所提升，对吧？
但是，一般加州 我知道的做法就是，你工资提升了，然后老板就会大量的裁员。比如说，Pizza Hut 就是我们国内说的必胜客，他们把他们 in-house 的外卖基本上都辞掉了，而且现在快餐业基本上各个快餐业都已经不再雇人了。这是从他们已经听到这个风声之后，到明年1月吧，不再雇新人了。
哇！
上至经理，下至员工都不再雇新人了。所以他们要在目前的人当中筛选能留下来的，然后把其他的人就可能，要么一个星期给他1天工作，那基本上就是暗示他可以离开这个工作了，对。
所以有的时候新出台的法律，表面上看是一个好消息，可是呢，有的时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又转嫁给当事者。
对，就是。新法律涉及到国计民生的法律，我总结呢就是两句话，一个是南辕北辙，就是他出台的法律目的是这样，其实往往适得其反；另外一个呢就是几家欢笑几家愁，就是一个新法律出台，有些人很高兴，有些人一定很不高兴。
没错，但是呢，又不得不增加这个工资哈，还是这句老生常谈，因为现在这个物价太高了。
对，但是这个事情上，物价高呢，就把最低工资提高，因为首当其冲受到压力最大的是底层的百姓。可是呢，提高了他们的工资之后，那随着呢，雇主呢就会两个，一个是减少他们的工作时间，那所以最后变成了他们，我们说一个月下来总计能拿回家的钱还是那么多。
没
那要
错，
不然呢，就是会提高，像我知道的很多快餐业，他们明年都会修改菜单，就是把。你买东西的价格提高，那小到一杯咖啡，大到什么 hamburger 啊这些东西，价格都会提高。那实际上吃快餐的是谁呢？也还是这些人。
也还是老百姓哈，
对，所以就是说来说去呢，这些法律其实，
都是给我们老
最
百姓
终，
定的。
哎，对，所以最终呢，可能，无非就是自己左手的钱跑到自己右手去。
真的是这样，那接下来的单元当中呢，就请安迪马老师带给我们更多的资讯，请你别走开，马上就回来。我们讲述城市的故事，与我们体会城市的点点滴滴，跟我们了解城市的风土人情。请您与金娜一起空中漫步在住在湾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再次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收听《住在湾区》的节目。我是金娜。接下来的单元当中呢，有请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金娜节目的老搭档，湾区知名的旅游达人安迪马老师，继续为我们来分享啊，在2024年，我们加州都有哪一些新的法案将要实施？安迪马老师，你好。
金娜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那除此之
还有，
外，也有
对，
这个员工假期的这方面新出台的政策，对吧？
对，员工假期呢，每年是5天或者是40个小时的带薪病假，就这5天是你的病假，但是你要不用就没有了，你要用要给你工资，所以这个，很多小的雇主呢，我知道他们对这个5天的理解是有错误的，他们把它理解成了就是普通的和像什么Christmas 啊或者 Thanksgiving 一样的所谓的带薪假期，这个是带薪的病假，这个要区别开。也就是说，开句玩笑，你要是没有得病的话，那你就去上班；你要是得病了的话，你就在家。反正我就这个时间我是给你工资的，所以这个叫做带薪病假。那当然了，带薪病假一般来说都是要求医生的假条，不然有人会说，哦，那要这样，我有5天，我就假装生病在家， 在家躺着，或者我去出去玩去了。对，所以呢，这目前是三天，以后会提高到五天。这个是关于带薪的病假，
也就是说待遇更好一点，对员工哈。
然后还有一个呢，是对女员工和她的家属会比较好的，就是关于产假，这个家里有小宝宝了，这种带薪的产假呢，从这个也是这个有五天的无薪休假。以前是，你如果想休这种假，如果你有一天有一个什么样的名目可以说出来，那有些名目说出来人家是不给你的，那就算你不去上班了。那这一天呢？他是要给你的，你只要用这个名目说出来，什么呢？就是跟产假有关系的事情，包括妇女本身以及她的扩大了这个探亲的范围，包括她的，比如说这是我姐姐，这是我妹妹，这是等等。她当然了，具体她有一些规定，不只是以前是说直接的父母和配偶，那这样的话，她的这个假，雇主是要给你的，但是她没有薪水。所以这个叫做无薪的产假，而且这个以前是只有生育，那现在包括这个流产呀、收养啊等等等等，还有这个人工的这个助产呀等等，这些都是可以拿到这个假期的。
所以从一个层面上对女性扩大了她的这个福利，对吧？
对，但是实际的结果呢，从这几十年男女平权来看，对于女性雇主的法律上面硬性的保护越多，女性失去工作能性就会越大，因为大家会越来越不希望去雇这样的人，因为他们有这样的可能性，会你要么给薪水要么不给薪水的，他占着你的工作岗位，他去生小孩，这是雇主他会这样想，所以就变成了男女去面试的时候，雇主越来越倾向于雇男的不雇女的。所以其实保护越多，会使得女性在社会当中的竞争力丧失的越多。
除此之外呢，在我们加州也出台一个有特色的法案，也就是说对大麻使用者呢，雇主不能有歧视，对不对？
对，这个当然也是很有加州特色的。
嗯，
这个主要是就是不能询问这个员工你是否这个使用大麻，以前是可以询问的，包括以前这个，包括现在很多州都是可以问的。嗯，因为大麻在联邦层面上仍然还是违法的嘛，加州是不违法的。所以这个现在加州的那雇主呢，当然就不能问这件事情。
另外呢，在最近几年，我们大家都知道有许多工作场所，就比如说我们去买东西的商场哈，购物的商场，特别是一些名牌店什么，可能都会看到这样的一些新闻，也就是说被抢的这些暴力的事件。为此呢，在2024年加州也出台了一项非常具有这个特色的新的法案。
对，应该是叫做防止暴力吧，它有这样的一些法律，然后就是保证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之后有相关的记录啊等等，然后需要给员工做一些这方面的培训啊这些事情。
那也就是说就把许多安全的这些工作，我们觉得应该是保安或者是警察的这一部分工作更多的是要培训每一个员工，对不对？那对雇主来讲也是，我觉得也是加重了他们工作的这个，除了专业性之外，还要多做这一部分的一个培训的工作。
关键就是这给员工的这一部分培训算不算，计算不计算在他工时之内？看样子呢，如果是法律通过的，是会算到他工时的，也就是说员工在上课期间等于说在工作，那这样的话又增加了劳动成本。那在雇主的这个要求的产业回报不变的情况下，那他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削减员工数量，另外一个是提高产品或者服务的价格。
为此呢，在2024年新出台的一些法案，特别是有关雇主和员工的这方面的法案，看来是 看来是非常多的一些新的形势下的一些新法案哈。那所以呢，我们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是雇主，您是老板或者是这个员工的话，可能在这方面更多的去到官网上去了解一些更多更详细的这个说明。非常的实用啊，今天 MD 马老师给我们分享的2024年加州即将实施的新的法律法规是非常的实用，也希望能够帮到所有的听众朋友们，给你们可以说提个醒。非常的感谢，节目的最后还是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新的一年事事如意，阖家欢乐，健康幸福。接下来就请 MD 马老师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吧。
祝福大家在2024年呢，心想事成，步步高升，我们有一个更美好的新的一年。
同时呢，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2024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非常的感谢，也谢谢安迪马老师。我们下次节目2024年再见，谢谢
各位听众，我们2024年再见，谢谢金娜。
染湿风中的发端，低诉细雨露遥若困倦，静靠弯弯小草已清泉，悠悠流泉随路转，偶遇山中转数圈，一片远远渐黄落叶，荡向清溪之中早飘远。
想衷心祝福天全。